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今天的节目有这样的内容。首先是国际社会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一事的反应。之后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报道。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悉尼晨风报12月5日发表文章说，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卫生部长罗伯逊向国会递交了一份公函，内容是关于卫生部几年前中共摘取囚犯的器官用于移植手术。在与中国交涉没有任何结果的情况下，澳大利亚的两家著名大医院决定禁止对中国外科医生进行器官移植技术的培训。下面是详细报道。
文章说，卫生部长斯蒂芬·罗伯逊先生为答复支持法轮功精神运动的请愿书而写给国会的信已在本周列入国会议程安排。罗伯逊先生在信中说，由于担心中共从被处决的犯人身上摘取器官，昆士兰的两家主要的器官移植医院早已颁布禁令，禁止培训中国外科医生。全世界各地有大约1亿法轮功学员，学员们指控说，中共政权在过去的7年中杀害了数万名法轮功学员，并从他们身上摘取器官，其中也有指控说中共当局在拘留所和医院从活体摘取器官。罗伯逊先生说，几年来卫生部一直对中共当局把囚犯当作器官供体的指控有所了解，并曾经要求中共政权给予书面保证，保证不再进行这样的非人道行径。在中共不提供这样的保证的情况下，查尔斯王子医院和亚历山德拉王子医院出台了一个禁止为任何一个中国外科医生做移植技术培训的政策。这两家医院同时还禁止与中国合作开展任何有关器官移植研究的项目。尽管据罗伯逊先生说，医院在其他医学领域内确实曾经培训过中国医生。文章说，支持法轮功的请愿书呼吁澳大利亚政府支持最近成立的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的行动。联合调查团是为调查对中共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并强制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而成立的。联合调查团曾努力制止澳大利亚公民到中国去做器官移植手术，并致力于阻止公司、公共机构和个人向中共的器官移植项目提供物品和服务。文章最后说，来自国际社会的报道表明，在中国医学器官移植协会于2000年至2005年期间记录在案的6万起移植手术中，只有18500个手术的器官来源有据可查。
2006年11月27日，比利时各大媒体报道了比利时自由党参议员派翠克·万可润克斯文先生针对中共器官交易的调查，以及他得到的令人震惊的证据。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11月27日晚，比利时移植协会主席万桑东吉教授主持了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医院举办的器官移植的伦理问题研讨会。比利时移植协会在其媒体声明中明确指出，该协会坚决反对器官贩卖这种违反基本伦理道德原则的行为。在研讨会上，比利时参议员同时也是医生的派翠克·万可润克斯文先生在听取了两位加拿大调查员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后表示，比利时要立法禁止任何形式的器官移植旅游，并惩罚那些去中国这样的国家做器官移植手术的人。他介绍说，最近他亲自打电话到北京的两家医院，假装成一名需要移植肾脏的病人，对方告诉他只要交5万欧元，等几个星期就可移植，而且器官都是来自20多岁被判刑的年轻人。其中一个医院甚至提议以一个中国名字和中国地址给他注册。万可润克斯文说道，如此看来得到证据并不难。他介绍说，他们告诉我，你要在2月18号中国新年前来，那时候正好是季节，在中国新年时我们要清空我们的监狱。万可润克斯文的调查进一步证实了由两位加拿大独立调查员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进行的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大纪元记者专门采访了万可润克斯文先生， 下面是采访的内容。万克润克斯文先生，请问您是怎么知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消息的？
鲁汶大学器官移植中心的负责人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去波士顿参加世界器官移植大会，他碰到了在那里抗议的法轮功学员，他被他们讲述的事情震惊，他回来后找到我，让我一定要做出行动，我被打动了，我就想到用这种方式来制止。
您谈到的就器官移植的问题立法具体是怎么回事儿？
我的想法是用法律来制裁去中国进行器官移植和买器官的比利时人，他们从中国回到比利时后要受到起诉，因为我们觉得这种行为是不能容忍的，我们不能认可他们去中国从死刑犯和失踪的人身上获取器官。
那些鼓励病人去中国移植器官的人是不是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呢？
那些犯罪行为的合作者也要受到起诉，我希望别的国家也在这方面立法。
您是否已经在起草法律的条文了？
我们已经开始起草了，还需要进一步跟法律人士及其他议员进行讨论，我们将在几周之后出台一个详细的文本。
草本出台之后还要通过什么程序呢？
我们要在议会寻求多数人的赞同，我想如果这个法律在比利时实施，对其他欧洲国家也是一个促进，他们也会制定类似的法律。
陈建生是西安市的大法弟子，2005年10月11日他被陕西省枣子河劳教所二大队迫害致死。生前陈建生曾绝食反迫害，劳教所的不法恶警让所里的吸毒犯给他打点滴输液。期间，吸毒犯谷爱民将自己的尿液掺入点滴中，指使陈建生在极度痛苦中离开了人世。
大法弟子陈建生是西安工商银行职工，工作兢兢业业，是单位公认的好人。修炼法轮功后，他原来的疾病都彻底好了，使他更加坚信大法对人的益处。恶党迫害法轮功后，他一直默默地向世人讲真相。2004年底，在西安市东大街发放真相资料，被邪恶发现，送到枣子河劳教所二大队迫害。2005年9月，陈建生为抗议劳教所的残酷迫害而绝食。不法恶警杨建斌、杨亚龙、张伟龙、王金龙等人指使被关押的普通劳教人员充当打手，更加残酷地迫害他，将他绑在死人床上，对他进行强制灌食，经常满鼻满嘴都是血，还有一将超浓食盐水，水中仍有未融化的食盐灌入。最后陈建生嘴唇干裂，流血不止，胃部灼烧剧痛。陈建生被迫害得奄奄一息，但坚信大法，未向邪恶之徒妥协。最后吸毒人员谷爱民将自己的尿液掺入点滴中，强行给绑在死人床上身体不能动半分的陈建生打入，致使他在极端痛苦中离世，这是典型的故意杀人。为了掩盖枣子河劳教所恶警恶人所犯罪行，他们对所内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严格保密，同时仅仅让从百里外赶来的陈建生的亲人只看了一眼陈建生的脸，就将遗体匆匆火化。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陈建生的死因，惩办凶手，同时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希望知情人提供更多线索。
加拿大的法轮功学员林胜利曾因修炼法轮功被中共非法劳教3年，2003年经过营救组织及加拿大政府的帮助，林胜利来到了加拿大。林胜利的弟弟林明利也是法轮功学员，他于2001年被非法劳教2年，因绝食抗议迫害遭到强行灌食，致使食管破裂。在海外法轮功学员及加拿大政府的帮助下，林明利于2003年4月获释，但在2005年10月3日林明利再度遭绑架。下面请听林胜利的文章。我的弟弟林明利遭上海市610迫害。
我的弟弟林明利 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上海市恶警绑架到劳教所，残酷迫害了两年。由于加拿大人民和政府的营救和呼吁，两年多前他从那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所魔窟里走了出来，与家人能够团聚了。可是中共恶党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而是变换着各种手段去迫害，目的是打击全世界正义的力量，来维持他邪恶的统治。我弟弟与他的妻子团聚时日不久，在去年的10月3日，弟弟和弟媳在他们家住宅区的小路上散步时，突然被当地610警察绑架，从此后就一直被非法关押着。其原因就是因为我的弟弟始终坚持他的信仰，坚持修炼法轮功，当地610警察将他当作一个重点迫害的对象。自从去年10月3日绑架了他后，610警察为了达到将林明利判刑的目的，将平时与林明利有来往的朋友绑架后刑讯逼供，逼迫他们提供可以将林明利判刑的所谓证据，结果都失败了。证据其实也就是告诉人们真相，就从法律上来讲，人民有言论自由，讲真相完全符合公民的权利。而警察为了寻找证据，曾经疯狂地抄我弟弟的家，从晚上10点钟抄到凌晨4点，什么都没有抄到。在没有人证物证的情况下，普陀区610警察曾两次将林明利的材料送到法院，结果都被退了回来，警察完全是失败的。最近的这次法院审判是一次事先预谋和策划好的，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强行将林明利判刑的。上海市610警察这样做，难道不是在向全世界挑战，向正义和和平的力量挑战吗？我希望在进一步的为维护全世界正义、和平、理性的努力中，在正义与邪恶的这场大战中，以最有力的方式去制止共党邪恶对法轮功的升级迫害。在此再次呼吁所有善良的人们，呼吁营救我的弟弟，营救像我弟弟一样处于残酷迫害之中，随时都有被屠杀危险的千千万万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拯救他们的生命，还他们应有的自由。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题目是信法轮功的话没错。
我是大连开发区的一名农民，家里有一亩大棚，我们老两口全靠他的收入生活。由于我喊法轮大法好，免遭一场冻害，我真是从心里感谢法轮功，感谢那些发法轮功小报的人。2006年正月初49点多钟，大晴的天儿突然变阴，刮起大风，带着雪花，天气突变，气温下降。我老婆又回娘家去了。我的大棚是人工放草帘，得俩人一上一下，一片一片的往下放，一个人干不了。我急忙去找邻居帮忙。等我和邻居到大棚时，棚前的薄膜被风吹起7米多远，风和雪直往棚里吹。我们赶紧压膜，但是风太大，人手少，刚压上就又被刮起。情急之下，我想起法轮功小报上说过，危难之中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逢凶化吉。我赶紧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面念一面压。风还是那么大，但薄膜却没再刮起。邻居笑着说，你在哪儿学的这招，还挺管用呢。我说在法轮功小报上学的。我们又赶紧放草帘，看到周围的大棚都是很多人帮忙，而我们只有俩人，我想我还得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草帘放得很顺利，两个人放得比10多个人还快，偶尔刮起一片，两个人也能压住。下午由于风大，我就在大棚前后转悠，念叨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怕帘子再刮起，就找了几块石头隔三差五的压几下，一切顺利。下午我老婆从娘家回来，我就告诉她，我边干活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棚总算保住了。可我心里头还是放不下那些被风吹过的地方。第二天接起帘子一看，没什么两样，心里高兴地想， 等过两天再看看。几天过后，真的是奇迹，整个大棚绿油油的，连薄膜被风吹起的地方都没改样。而别人家的棚，只要是薄膜被风吹起或吹破的，全都受了冻害，有的大面积冻死。我老婆感动地说，我们以后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别人听说我的棚没有冻害，感到奇怪，都来看，问用了什么高招妙药。由于共产党不让说法轮功好，我害怕挨整，就没敢说实话，只告诉了几个信得过的人。今年我家的大棚收入特好，比往年多收入4000多，在全村也是收入最高的。半年多过去了，每当提到今年大棚的收入，说到谁家由于哪次风雪冻害遭到几千甚至上万元的损失时，我总觉得心里难受。现在又开始管理大棚了，我不忍心看到农民再遭到损失，就把我的真实情况写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念法轮大法好真的能逢凶化吉的福报。同时感谢那些发小报的好心人，自从我们老两口念法轮大法好，我家什么都好，一切都顺，法轮功真的给了我们很多福报。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再见。